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战胜你心中的恐惧。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家中，在复活的主日，你的心中有没有那么一丝丝的恐惧在你的心中？问大家这个问题，有没有那一点点的一丁丁的恐惧，或者说你在里面有个巨大的害怕，巨大的恐惧，让你夜不能寐，让你辗转反侧，让你忐忑不安，知道吗？大多数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恐惧，看不到盼望，总觉得我的前方是灰暗的，我没有路可走了，我绝望了，沮丧了。今天如果你有这样的一颗心，如果你的里面有恐惧，你来对了地方。今天复活的主日，我们要来传讲着打败着恐惧的这样的信息。我相信当今天的信息分享完成之后，你的里面的恐惧要彻底的被赶逐。耶稣是公义的太阳，要照亮你的内心，一切的黑暗，一切的恐惧，一切的阴霾都要一扫而空。感谢主，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一处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有这样的一段的记载，他说：“儿女啊，既然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不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讲到啊，有很多人活在恐惧的里面，一生因怕死，害怕死亡，害怕贫穷，害怕婚姻失败，害怕孩子出问题，害怕财富的缺乏，身体的疾病，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恐惧，活在那恐惧战惊的里面，担心受怕，过着一个像什么样的生活呢？像奴仆一样的生活，总是那里恐惧战惊，唯恐接下来一些不好的事情会临在我的身上，临在我的家中，临在我孩子的身上。我们一生都活在这样恐惧的里面，这样日子好不好过呀？我们要不要过这样的一个生活？活在恐惧的生活，害怕害怕害怕，哎呀，太多的要害怕了。当你恐惧，有一丝毫恐惧在你心中的时候，你成了什么？成了那奴仆。谁的奴仆？撒旦的奴仆。今天这个撒旦呢，他很狡猾，我说撒旦没有能力，但他非常的狡猾，他总是制造一些的环境，让一些恐惧，让我们恐惧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有的时候我们看着电视，不知不觉就看到了一个新闻，哇，这一个新闻，哇，哪哪里打仗了，哪里哪里经济出问题了，然后就把那什么恐惧放到了我们的心中。哇，一听到这个，哎呀，我开始害怕了，哎呀，我的经济会不会出问题呀？那这个战争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呀？很多的事情开始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所有的这些事情最后都导致的什么？对死亡的恐惧。我们害怕失去，我害怕失去我的亲人，害怕失去我的关系，害怕失去我的朋友，害怕失去我的孩子，每天活在这恐惧的当中。但是感谢主，好消息来到了，我们今天不需要再惧怕死亡。为什么？因为死亡已经被战胜了，死亡已经被完全的彻底的打败了，借着什么？借着耶稣基督。他说今天我们有一个血肉之体啊，耶稣也成了什么？道成了肉身，他要成为一个有血有肉跟我们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身体，他穿上了一个身体， 他要借着什么？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说这里面魔鬼掌握那个死权，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在亚当里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亚当。他犯罪之后会有什么结果？犯罪之后会被审判，犯罪之后会经历到死亡。在今天耶稣来了，他要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他要来打败这一个死亡，彻底的打败撒旦的权势，借着什么？借着死。耶稣死了，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全然的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然后他才经历一个复活，彻底的打败了魔鬼。这死亡再也不能成为一个权势，圣经说死亡不能够将耶稣拘禁，死亡失去了他的能力，他不能把耶稣拘禁在那一个冰冷的坟墓里。耶稣打败了死亡，挣脱了死亡的捆绑，打破了死亡的枷锁，他借着死也借着他的复活完全的战胜了死亡。今天这个信息，这个死里复活的信息，要在我们里面成为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道路，因为充满了盼望。没有一件事情比死更可怕了，但是死亡都已经被战胜了，那你我那点事儿呢，算不算事儿啊？你的事儿大不大？让你害怕的那一件事情，你身体上的那一个疾病，耶稣能不能医治疾病？能医治疾病。耶稣死都能够活过来，疾病算不算事儿？不算事儿。那贫穷呢？那还能算事儿吗？那夫妻关系呢？也不是事。连死都能活过来，何况这死亡的婚姻呢？何况这一个软弱的身体呢？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见，耶稣来了就是要来改变，死里复活的大能来改变，不再惧怕。我特别的感恩啊，我跟我太太的婚姻，我们现在是特别的享受我们的婚姻。我们从前呢，常常是吵架争吵，没完没了的争吵，我们四处的寻找帮助，甚至我们经历了很多的班，报了很多的班，也花钱去学那些心理学的知识。我们希望靠着心理学，靠着学习什么爱的五种语言，学习男女大不同啊，学习这一切的东西，让我们的婚姻可以好起来。我们走了很多的路，效果好不好啊？有一点点的效果，我们不能说没有效果。但是当人发起脾气来的时候啊，所有学的东西全都没用了，一股脑都交回给老师去了。老师说的非常的好，真正用的时候用不起来了，怎么办？靠什么？耶稣基督，他能从使我们的婚姻从死里复活，从一个枯干的婚姻，从一个没有爱的婚姻，从一个没有盼望的婚姻，还可以走上充满了爱，充满了美好，充满了幸福甜蜜的这样的一个婚姻。当真实的死里复活的信息进到我们的里面，看到耶稣基督所有的恩典展现在我们的身上，哇，我们的婚姻关系得到了一个完全的本质上的这样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改变，从根上把这个婚姻的疾病给治了。所以爱如千家，为什么叫爱如千家啊？就是神的爱进入到我们家庭的当中，这一个爱什么带着什么，带着死里复活的大能进来了，呵呵，要来翻转我们的婚姻啊，翻转我们一切的软弱，一切的难处。所以在我的婚姻上经历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翻转，因着耶稣的爱，因着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我看到了那一个改变。耶稣是大有能力的，我们的信仰是大有能力的。那今天有问题我们找谁呀？要找耶稣啊。很多时候我们有问题找谁呀？找什么心理辅导啊？找什么这个都是一些基督以外的。今天我们要真正的医治来自于哪里啊？真正的死里复活来自于哪里？ 都来自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一下啊，下面一段的圣经。那这里讲到说，在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这些门徒很害怕，他们怕犹太人，门都关了，门关得严严的。然后呢，耶稣忽然出现在他们的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时候，这些门徒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看到他们所仰慕的耶稣，他们所跟随的耶稣，竟然被抓了，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么当时好多的人，彼得、约翰、雅各，他们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了耶稣，他们找到了弥赛亚。他们说，这回我跟对人了，这个人大有能力的人，大有权柄的人。他们就跟着耶稣，那税吏马太也撇下了所有的跟随了耶稣，他的门徒们都撇下了所有跟随了他。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啊，耶稣竟然如此的软弱，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以至于他的大弟子彼得害怕到一个什么程度，大家能想象吗？彼得是一个快言快语的人，彼得经历了许多的神迹奇事，看到耶稣做的，甚至彼得经历了行走在水面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竟然行走在水面上，他经历到了，他真实的看见了这神迹奇事。可是呢，当他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被抓的时候，他变得极其的害怕，他害怕到一个什么程度？三次不认耶稣，甚至一个小侍女来到他的面前说：“哎，你不是跟随耶稣的那个人吗？”他说：“哎呦，不是不是的，我不认识那一个人，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可以诅咒，如果我认识他，我天打雷劈。”就这个概念，他吓到那个程度，在一个小侍女的面前，他都吓到了那一个程度。你看人心中多么的恐惧，但这时候耶稣来了，出现在他们的中间。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呀？愿你们平安。今天如果你心中有恐惧的话，今天耶稣要对你说：愿你平安。耶稣要来平静你心中一切的风暴。如果你觉得你的前途，你不知道前路如何，你觉得你意义非常的迷茫，我的经济如何呢？我的另一半如何呢？我的孩子怎么样呢？我的身份怎么样呢？我的财务怎么样？我的贷款怎么样？我的投资怎么样？如果你心中带着任何的一个忧虑，耶稣要对你说：愿你们平安。他已经战胜了死亡，再次站在门徒们的面前。大家想象一下，当门徒看到耶稣站在他面前的时候，这些门徒什么心情啊？大家想象一下，开不开心？高不高兴？啊，太高兴了，太开心了，哇，一下怎么样？他里面什么？充满了力量。今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要成为一个启示在你的里面，让你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不是软弱的那一个，而是有大能的那一位。他站在了你我的当中，为我们说平安赐给你们。那今天耶稣要把平安放在你的里面。今天我们信靠的是谁呀？是啊，从死里复活的基督。那今天的死里复活，耶稣真真实实的就站在了门徒的当中，展现了他的死里复活。那今天耶稣从死里复活，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今天从耶稣的死里复活，我能够得到什么呢？好，我们看下面一段的圣经。这是今天我给大家讲的一个第一个重点经文，我向大家可以来明白的一件事情。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讲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大家一起说，重生了我们。第一点我要你知道的，有的时候我问你什么时候重生的，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重生的。我相信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重生的，怎么重生的，生命从何而来的。那今天呢，我要借着这节圣经来告诉你，你啥时候重生的，什么时候重生的，借着什么，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活过来了。耶稣活过来了，当他活过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是我们也跟他一起活过来了。耶稣基督的重生带给了我们什么？带给了你我生命。我们每个人都是 born again， 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说耶稣的死和耶稣的活是非常不一样的两个层面。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罪得赦免，病得医治，贫穷成为富足，咒诅成为祝福，都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死为我们成就的。但是所有成就的一切，我们称为已成之功，称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一切的恩典已经为我们在死的时候为我们做成了。但是死亡能带给我们活的东西吗？带不了给我们。死亡就是死亡，我们跟他一起死了，是没有盼望的。但是今天呢，借着死里复活，耶稣又活过来了。所以今天一切的好东西，一切的祝福，一切的医治，都是从哪里来给我们的？都是借着什么临在你我的身上呢？都是借着死里复活，恩典十字架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但是这个复活呢，才能让我们真正的进入到其中，领受到其中一切的义成之功，一切的恩典祝福。都在哪里成就的？都是在死成就，在复活中让我们可以来经历的。你命都没有了，你还经历啥呀？你没有生命能领受什么呀？对不对？所以今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这个重生啊，我们升到哪里去了？在基督里了。如果你从旧约的角度叫什么？迦南的美地，那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那神一切的丰盛所居住的地方，就在哪里啊？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借着耶稣死里复活，耶稣活过来了，你我怎么样？我们也活过来了。耶稣活了，我们也活了，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信仰。耶稣死了，我们跟他一起死了，一起埋葬了，对不对？但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复活，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件。耶稣的死跟我有没有关系？有关系。耶稣死里复活，我们也死里复活。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你我得到了重生，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原来是谁呀？叫做小亚当。小亚当，亚当一个人犯罪，导致什么？所有的人都成为罪人。你我一出生就有一个标签贴在我们的脑门，小亚当，仨字，小亚当。小亚当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啊？生下来就是个罪人。罪人会干什么呀？会犯罪，对不对？小罪人一定会什么？犯小罪。大罪人犯大罪，越长大犯罪越多越大，受到的刑罚咒诅也越多越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我被改变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被更新了，我们换心了。要么这个手机啊不断的给你更新，你的 iPhone 到什么版本了可能你都不知道，对不对？你的 Android 到什么版本了你都不知道，不断的给你更新那个软件。今天你我里面换了，外面这个身体还没有改变，但是我们里面的心儿给换了，我们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你得到了重生，你里面有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啊？跟以前小亚当那个生命一不一样？一不一样？不一样了。你里面不再是个小亚当的生命了。你要看到，大家一定要看到，我这个凯文呢，你看到的只是凯文的一个房子，记住啊。我凯文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真正的凯文是什么？是里面的这个灵，我们可以讲灵魂合在一起也可以啊。里面住着一个小凯文啊，里面住着真正的凯文住在里面，外面只是他的躯壳。那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这个心怎么换的呢？那过去的小亚当的生命哪里去了呢？钉在了十字架上。死里复活给我们一个新生命，重生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叫做小基督的生命。因为小基督啊，我们不是有基督的神性，乃是我们什么？拥有了基督的生命和性情。我们成为了小基督，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你是一个新造的人，大家一起说，我是新造的人。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你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New creation, new creature, 我们现在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人，叫做小基督。你里面得到了一个基督的生命。你这个新的生命里面有谁的 DNA 呀？有耶稣基督的 DNA。你今天长得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呀？是什么决定的？你的 DNA 决定的。今天你我拥有了耶稣基督的 DNA。 你我是谁呀？我就是小基督，我里面活着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不是跟从前一样了，现在我是全新的人了，带着全新的生命了，来领受全新的神一切的丰盛，都在一个新生命的里面，在死里复活的大能的里面，我们来领受神一切的祝福。以前的小亚当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小亚当的生命是被咒诅的生命，因为他不断的什么犯罪。这一个全新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全人公义、全人圣洁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蒙祝福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第一点今天跟大家强调的是，你得到了新生，在死里复活的里面，你得到了一个活泼的生命，全新的生命，圣洁公义的生命，像耶稣一样的生命，有耶稣基督 DNA 一样的生命，是借着什么得来的？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得到了这样的生命。大家抓到这一个点了吗？第一个点，你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所以你才有可能，或者你才有资格过一个全新的生活。神一切的祝福都要借着这个新生命赐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就在你的里面，活泼而有大能的生命，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就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看每个人都看到什么呀？看到爱如千家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里面的那个人都是谁呀？都是小基督。可不可爱呀？太可爱了。美不美好啊？太美好了。当我们看我们周围每一个人的时候，都把他看成谁呀？都看成是基督。每一个都是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小基督，小基督，小基督，小基督。每一个都是神所爱的，也是我们所爱的。当你看到一个人行为不好的时候，你会怎么看这个人啊？这个人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这个人的脾气怎么这么暴躁啊？我们怎么看这一个人？他是谁呀？是小基督。那他那不好的脾气是什么呀？ 撒旦借着他的肉体所表现出来一切，是不是真实的他呀？不是，那个不是真实的他，那是一个肉体在他身体上的一个表现。我们恨恶撒旦在他身上的作为，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却爱这个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时候都怎么样啊？都爱他。哇，你真好，你就是小基督，你就是我的弟兄，你就是我的姐妹。所有的不好的行为都是撒旦所带下的，什么叫遗毒，叫做那个已经不好的影响，都是从撒旦来的。我们恨恶撒旦，但是我们什么？爱我们的弟兄和姐妹。大家一定要分清这两个东西。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人行为不好的时候，你会不会要什么？你怎么这样啊？是不是这样？我们不是这样对待别人，对不对？不是这样来对待我们的家人。我看到这个不好的行为，不好的举止，我们怎么办呢？告诉他，我爱你，但是我要为你来祷告，我要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斥责撒旦在你身上的作为。你知道吗？你把这两个分开了。我们不能看到人我就恨这个人。你知道，你的这个新生命啊，里面是没有恨的，全都是爱。像耶稣的生命，耶稣里面有没有恨？有没有仇恨？把那些钉他的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哇，那些打他耳光的人，吐唾沫在他脸上的人，那些鞭打他的人，耶稣心中有没有一丝的恨？有没有？没有。把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看到了撒旦在这人身上的作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恰恰就是要来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使人可以在魔鬼的掌控下，在魔鬼的影响下，可以完全得到释放，来得到自由。所以这就是爱如千家。我们怎么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是可恶的，没有一个人是可恨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可爱，像耶稣一样的可爱，像耶稣一样的美丽，像耶稣一样的圣洁，像耶稣一样的美好。看到我们在座的满满都是小基督，满满都是小耶稣，开不开心呢？高不高兴啊？高兴。有问题怎么办？来，我们一起来面对仇敌撒旦，让我们一起来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来胜过撒旦一切的权势，一切的影响。那么当你把这件事情啊，你把它，我说整明白了，把它想清楚了，哇，你的人，你说你的人生过了个多美好啊，看着谁都觉得哎呀真可爱，真可爱。那么你的心中会充满什么？充满什么？充满了爱呀，充满了喜乐呀，充满了平安呢。那么我们的勇敢是面对谁的？面对仇敌的。我们的爱是面对谁的？面对神所爱的人的，你和我的。那你看到了，当我们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是勇敢和刚强的，但是我们面对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亲爱的家人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呀？充满爱的，充满了柔和的，充满了谦卑的，充满了接纳的。那这是我们的人生，爱如千家，爱要进到你的心中，充满在你的里面，你的心中满眼都是爱，口中也都是诉说着爱。你活着一个爱的世界，你的家中充满了爱，每次看到你的太太的时候，我爱你，就像耶稣爱我一样，耶稣爱我，我爱你，看到了吗？耶稣爱我，我爱你。耶稣的爱借着我们涌流出来，借着我们里面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可以涌流出来，所以特别的感恩。下面一段圣经，第一个点大家记住了。那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一段的圣经啊，在以弗所书呢，这里也讲到了一段话，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呢，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与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要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哪里啊？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 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今天你看，耶稣死里复活了，我们怎么样？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死亡的一个状态。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是不是死的一个状态？完全死亡的一个状态。小亚当是一个死亚当，小死亚当，小活基督，哇，这个更好一点。小死亚当怎么办？妈，活过来了，蹭活过来了。说当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然后呢，一同坐在哪里了？坐在天上了。只讲到我们的地位和身份，仇敌够不着我们了。真正的我，那一个重生的我，那一个死里复活的我，已经什么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了。那讲到今天我们这个活泼的生命，全新的重生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的，一同死，一同复活的。这里面我们看到第七节，我特别的喜欢。今天你我活了，今天我们生孩子，对不对？好多人都有孩子，对不对？在我们当中很多人是有孩子的。我们生个孩子在这个地上，我们想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呀？我们是不是想虐待这个孩子？生个孩子咱虐待虐待虐待，对不对？生个孩子咱们把他当成一个小奴隶，生个小奴隶在家里，那给我拼命的干活，什么今天碗不用刷了，以后生个孩子让他干，对不对？咱们让这个孩子帮我们做这个帮我们做那个，让他一生做我们的奴隶。有没有家长这么生孩子的呀？生孩子当奴隶的呀？有没有这样的？在座有没有？肯定没有。这世界上可能会有，但是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父母？没有这样的父母。你我生孩子为了啥呀？为了什么？大家说，为了爱他，对不对？你希不希望你家孩子长大什么可以享福啊？想不想？可以健康啊？想不想？长寿啊？想不想？有很好的事业呀？想不想？对不对？你说从政啊，从医啊，从商啊，各种层面，作为一个世界上对世界有帮助的人，我们都希望的孩子好，对不对？那神呢？那有的人对神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认识。这个神呢，生完我们之后啊，就是想拿鞭子抽我们的，没事抽一鞭，就喜欢管教我们，就喜欢咒诅我们，没事让你生个病，没事让你撞个车，要看你老不老实。有没有人信的神是这样的一个神呢？天天跟他儿女过不去呀。圣经是不是这么写的？生个孩子就是让什么？让他受苦的，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第七节说什么？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这个中文可能也不好翻。这个叫做极丰富是多丰富啊？大家能形容一下什么叫做极丰富？这个极加个极字儿。这什么极？极其的好，好就没法形容这个事儿。你很怎么形容神的丰富啊？叫做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里要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好事情，好东西，要把一切的美好要来赐给我们，然后呢，让我们显明给后来的世代。跟你的孩子讲，哎呀，耶稣有多好，耶稣在我的生命中做了何等美好的事情，他把极丰富的恩典要来显明在你我的身上。我们以前不知道，信仰不知道，觉得神总拿了个鞭子抽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没做好，神的鞭子就下来了。很多人一生活在恐惧的当中，怕谁呀？怕神，心中有一个错误对神的一个认识。你知道我的太太以前就是这样错误的认识神，她觉得神好可怕呀，神动不动就要来刑罚我们。每一次她有件事情没做好的时候，她就觉得哎呀，神不喜悦我，神要来审判我，刑罚我，你知道吗？以至于我的太太啊，满身都是病， 非常的软弱，非常软弱的一个基督徒。他那个时候啊，身体很弱，很瘦，经常拉肚子，不知道说，哎呀，着凉了，每天说，哎呀，着凉了，呀，着凉了，着凉了，总得去洗手间，怎么胖吃也胖不起来，心中充满了害怕，心脏也不好，胃也不好，浑身没有力量，又缺铁，没有劲儿，就这么一个软弱的基督徒，活在撒旦的谎言之下，以为耶稣来了就是要来刑罚和审判我们的，他却不知道耶稣来了，要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要把极丰富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施极大的恩慈，来加添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所以当我太太开始她改变思维的时候，她真正的认识到神的恩典，神的真理的时候，知道哇，神是祝福我的那一位。他为什么要耶稣上十字架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以至于我们所有的咒诅，所有犯罪所带下的一切的咒诅都被谁担当了？都被耶稣基督给担当了。然后呢，光把咒诅担当了吗？这是担当咒诅，这是神的一个，只是神全部的心意吗？当然不是。什么是神的心意？不但他要担了咒诅，还要把什么给我们？把亚伯拉罕的祝福给我们，把他旧约圣经中一切神的应许加添给我们。所以他不但担当了我们的咒诅，担当了我们的疾病，他还要把他的祝福和健康赐给我们。然后当我的太太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哇，他开始改变了他内心对神的一个图画。他看到了神是赐福给他的神，他让耶稣为他受苦，而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来赐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至于神一切的祝福可以来临到你我的身上。就当他明白这个信息的时候，他活在喜乐盼望的当中。他每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不再来到一个审判他、咒诅他、使他生病的神的面前，他来到一个祝福他、施恩在他的身上、使他健康、使他强壮的神的面前。于是他身上的疾病开始一个一个的消失，不再天天到拉肚子了，他好了。原来心脏的疾病，哇，以前到医生看心脏跳动的不规律，经常去有几次啊，去医院去做那些测试，贴上好多东西再贴在心脏，看那个心脏的早搏、心脏的跳动，没有用，没有解决他的问题。但他当对死里复活、对这样的一位赐福的神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心脏好了，胃病好了，贫血的问题也好了，现在的身体有点控制不住了，是体重啊增加了不少，跟他最瘦的时候大概也增长了5磅到10磅之间了。现在开始考虑减肥的问题了，以前从来没有这个问题，怎么吃都不太胖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了。所以感谢主啊，你看到了吗？耶稣要来，又来赐福给你和我，改变观念。耶稣如果来刑罚我们，耶稣根本不需要来，律法之下人受尽了刑罚，耶稣来了来改变这一切，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什么是恩典？不配得的、不应得的、没有赚取的，要来给你和我。这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让我们活在哪里啊？活在他的恩典里，活在他的祝福里。你是他的儿子了，你成为神的儿女了，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了。在这个全新的复活的生命中，我们来领受和经历神一切的美好。我们看下面一段的圣经啊，将来我们今天的一个地位非常的重要。那在罗马书第四章第25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我们犯罪了，所以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是为了什么呢？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或者说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被交付了，为我们的称义他 复活了。今天我如果问你是一个，你是不是一个义人的话，你怎么说？很多人说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耶稣费了半年劲，你还是一个罪人吗？不，你是一个蒙恩的义人，你的身份已经彻底的被改变了。我们蒙了恩典，成为了义人，这才是真理。耶稣为什么复活呀？这里讲到说，为什么？为了我们。耶稣为什么死？为了谁？为了你，为了我，对不对？为了我们，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又为了你，又为了我，他复活了，让我使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神看成是一个义人了。这个是什么概念啊？大家去超市买过东西吗？每个人都去过超市，对不对？每周都会去，我们这边大统华非常好，对不对？常常大家去大统华，哇，那个菜很质量很好，又很便宜，菜肉啊比新超市便宜好多。哎，去大统华买，哎，推了一个车子，对不对？开始往上装东西，装东西能不能走啊？直接推出去了，推到停车场了，能不能这样？有没有人这样的？那叫偷东西啊，那不叫买东西，叫偷东西。你有一辆购物车，一篮子东西怎么办？你推着它走，往去哪儿啊？去哪儿？收银台，收银台推到那儿去了，一个一个摆上来。这个健康、医治，这个祝福，这个财务，这个夫妻关系，一样一样让摆上去了。哎，往上一摆，那边有什么？一个 cashier 收款，对不对？一个 scan 一下，哎，这个哎，夫妻关系，哎，100万贵点了，不容易修复，对不对？100万修复100万，嗯，健康，哎呦，健康就更贵了。这个病，哎呀，这个病，嗯，这个什么呀？肩颈疼痛，这得值多少钱？大家说，这肩颈疼痛值多少钱？哎，10万块钱，哎，一扫10万。哎，那个癌症，哎呦，不得了了，这癌症得多少钱呢？这得200-300万嘛，对不对？来200万，一扫，哎，200万，一个一个全扫过去，哎，一车满了，一看价格，哎呦，不得了，好几个 billion， 几十个 billion，billion 个 billion，trillion， 这么多钱，怎么办？得有人付款呢，谁来付这个款呢？咱能付吗？咱兜里有那么多钱吗？没有，耶稣来说，我来付，怎么付？上十字架。为我们什么舍命，他死，用他的死来付这个款。然后这个可是这是谁啊？谁啊？谁是可是这样？谁是收款员啊？神，对不对？今天所有的罪的刑罚审判都是什么？都是人没有达到神的公义的标准，人犯罪得罪谁了？得罪神了。那神在那收款一算，哎，这么多钱，几个亿，几个 trading， 然后耶稣十字架付完款了。付完款之后，你知道吗？付完款之后，像耶稣付了一切的代价，在十字架说成了，把什么钱都付了，几个 billion 都付了。然后可是亚在数钱，对不对？数完，数钱，数着数着，哎，你看够了，哎，可以了。然后这个可是亚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你买东西的时候交完钱了，可是亚会做什么？给你个 receipt， 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还用刷信用卡，一刷没过，信用卡里没钱了，换一张信用卡。我以前看到去超市看到有人换，拿一堆卡来，一个，哎呦，这没钱了，不行，再换一张，再看，这个卡没刷过的时候，那人给没给你打这个 receipt？ 能不能给你 receipt？ 什么时候给 receipt？ 这个钱呢，付清了，你有一毛钱没付，人也不能给你 receipt 呀。你再找找，换张卡，对不对？掏到兜里面还有没有一毛钱了？有这一毛钱，好了， receipt 给你了。所以什么叫做复活是什么概念呢？复活就是这个 receipt。 神看耶稣这个事儿做的成不成啊，行不行啊，有没有完全的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啊，叫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弃，都要成全，有没有被耶稣的十字架上的死而成全呢？神看了一看，验了一验，可以了。这个时候神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开始什么，摁了一个按钮，对不对？哒哒哒哒哒，打印出来的一个什么长长的一个 receipt， 哇，那么长， 对不对？你所有的软弱都已经被什么耶稣付款了，你所有的疾病都被已经耶稣已经付款了。如果有真的有一张 receipt， 那张都是你的 receipt， 替某某人，替我们的曹大哥付账了。你看曹大哥这个都给付了，对不对？曹大哥身上每一个疾病都给付了，对不对？每一个软弱都给付了，凯文的每一个软弱每一个疾病也给付了，所有的软弱所有的疾病所有的缺乏所有的忧虑所有的惧怕全都给付了。哇，长长的一个单子，为凯文付了一个，为曹大哥付了一个，为你也付了一张单子，耶稣为你专门付了一个长长的单子。我们这一生啊，所有的亏欠，一生啊，所有的缺乏，一生所有的疾病，全被耶稣给付款了。付完之后，神看了一下，哎，你知道吗？我们以前去 Costco 买东西的时候，出门还要验一下这个 receipt， 上面还给你打个勾，嗯，可以，嗯，可以，哎，这可以啊，这可以，哎，这可以了，对，你为曹大哥做的可以了，哎，哎，你为这个人做的可以了，你为那个人做，每个人都可以了，哎，这个时候什么？啪啪啪 ，receipt 打出来了。这个叫什么呀？叫为要叫我们称义怎么样？他复活了，这个复活就是人的神的 receipt， 神的这样的一个最后一个书面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文件，告诉你什么？所有的债务全都赔清了，你知道吗？我希望大家看到一个图画，耶稣在十字架上，像一只羔羊一样。被带到了宰杀之地，挂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啊，在献祭的时候，他们要献赎罪祭的时候，赎愆祭的时候，带了一只羊来到祭司的面前。一个罪人犯罪了，带一只羊来干嘛？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然后呢，用刀杀这只羊。按手在这个羔羊的头上代表了什么？这个人所有的罪，一生所欠的债，全都进入到这个羔羊的身上，然后羔羊被杀，然后这个人就走了。这个羔羊的公义呢，就进入到这个人的里面了。所以我要看到大家看到一个美丽的图画，就是你我所有一生所犯的罪，过去、现在、将来，耶稣的死都是在将来。我们今天所有的一生都在耶稣的将来，死的将来。所以今天把我们一生的罪，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所有的账单全给我们赔清了。今天耶稣担当了我们所有罪的刑罚、罪的审判、罪的咒诅。然后呢，好消息就在这个地方，当耶稣承担了这所有的一切之后，我们不配得的，我们配得的耶稣替我们得了。真是那无罪的成为罪，他就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把我一切他不配得的，他一生圣洁公义，没有犯过一个罪，但是他把我们的罪全都给担当了。耶稣拿走了你我所有的罪，全都归给耶稣了，他付了代价，他配了账单。然后呢，关键在这个地方，在他复活的时候，他把他一切的好的东西，我们所配得的给了基督。神把基督配得了给了谁？给了我们。耶稣配得什么？耶稣配不配得健康？配得。耶稣配不配得产业？配得。耶稣配不配得良好的婚姻关系？配得。耶稣配不配得所有一切的丰盛？配得。耶稣配不配得一切的祝福？配得。你看到了吗？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他的死和复活，你我成了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一天想到这个事情，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不敢想象啊！今天神看我像耶稣一样的圣洁，神看我像耶稣一样的公义，神看我像耶稣一样的配得一切的祝福。你我就是这世界上，我再说一遍，这个我们要想象一下，大家放松一下，不太敢相信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带着信心来接受。你就是这世界上最最公义的人，你就是这世界上最最蒙福的人， 你就是世上最最健康的人，你就是这世上最最兴盛的人。哎呀，哎呀，吓没吓到啊？大家害不害怕呀？不用害怕，这是耶稣的死和复活带给你来的，一切都是他付上了代价给你的。今天问了女儿上大学，她一分钱不用花，为什么呀？为什么我替他付了，对不对？你凭什么蒙福啊？耶稣替我付了，我凭什么不蒙福啊？我都已经付账，我女儿还需要去辛苦打工去赚学费吗？再去给学校说我要付我的学费，你爸已经替你付了，你不用付了，你享受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不，我不要，我就要勤工俭学，我就要去付那一个账单。那你可以去付了，可是你付的时候你会不会感恩呢？你不会感恩，这就是重要的区别。你我是什么样的人？是感恩的人，因为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耶稣为我付上了代价，看到耶稣为我付了一切的账单，看到耶稣如何的爱我，为我舍命，他死为了我的过犯，他复活为了让我可以称义。如果今天我们还说自己是个罪人，我们对不对得起耶稣所付上的代价？大家想一想，想一想这个问题。耶稣白没白死啊？耶稣把你的账单付完了，你说不算，不算付，我的罪还在我的身上，我还背着呢，我背着我的罪，每天我走在什么什么路上，对不对？我天天背着我的罪，我还觉得我很有意义，你看我背着我的罪呢，你看我每天你看都背着罪呢，你看你们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怎么样，对不对？我们还背不背着自己的罪啊？背不背着罪？你是罪人还是个义人啊？你是个义人呢，凭什么说你是义人？你看你的行为，昨天还骂老婆呢，你那个罪被谁担了？耶稣担了，耶稣为你付了账单了。回头拿账单一看，哎，这个已经付过了哈，这多少钱付过了。你我活在哪里？活在恩典之下。耶稣为你我付上了代价，让你我可以有全新的生命，可以领受他一切的祝福。只有这一个小活基督的生命，才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才能真正活出过出一个正圣洁的一个生活。在律法之下，在罪的里面，从他那里打转，根本出不来的。这一位，当我们知道我是公义的，知道我是圣洁的，知道我是蒙爱的，知道我是蒙福的，你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过出活出那一个耶稣基督那一个蒙爱的生命，那一个圣洁的生活，真正胜过罪恶的生活，是因为你明白了耶稣基督的恩典，你明白了这死和复活所带给你一切的祝福。这是你我今天要来进入的真理。你知道进入这些真理简不简单呢？你听我在这讲，你觉得哎呀讲得太简单了，你知道有多难吗？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进入到这样真理的当中吗？我们要活在这真理的当中，不断的来宣告着死里复活的大能在你我生命的当中，你知道吗？最近我跟 Bessie 啊，我们都感觉到自己有点发福啊，怎么办？需要运动，减重。前段时间我跟大家分享，我说我用这个叫16+8的什么方法，对吧？彻底的失败了，一点没减下来，最后得了胃病了，最后胃受不了了，后来必须得停止了16+8，开始健身操。每天 Betty 非常的有毅力，我的太太 Betty 每天早上起来做健身操，什么这个动作哈，不做，我们动作不太标准，每天做健身操。他在前面坐的，后面跟着坐，他前面数数，1、2、3、4、5，我在后面怎么说？我说耶稣赐我健康，耶稣使我强壮，耶稣让我返老还童，耶稣使我青春永驻。哎，我就听到什么，就在那念口诀。哎呀，那你知道吗？本来健身操挺累的，你知道吗？但是呢，我一边宣告这个真理，一边健身。哎呀，不累呀。越来越健身越有劲儿啊！哎呀，耶稣，你知道吗？活在什么？耶稣复活大能里，每天都在里面宣告基督耶稣。哎呀，可开心了，可快乐了。弟兄姐妹， 信仰啊，不是一个什么每天到教会我听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每天的生活，就你健身的时候你都可以这样做，对不对？开车的时候就更可以了，一边开车，对不对？一边耶稣啊真好，耶稣啊祝福给我，每天都活在耶稣的同在的当中。我们活在哪里啊？活在基督的爱中。我是世界上最蒙福的人，我是世上最蒙爱的人，神正与我同在，好事情正在发生。这是什么？这是跟基督同在的生活，这是一个新生命之下的生活。哎呀，这个生活过得带不带劲儿？带劲儿啊！没有恐惧，没有担忧。昨天我们送我的岳母回国，一点都不用担忧，在飞机上如何，在这里如何，在哪里如何，不用担忧的，知道神会安排一切。啊，这次我给他叫了一个服务，叫的这个老年人的服务啊，他可以用轮椅这种。哎，非常的好，开那个车，哎，给他带进去。说到中国那边呢，特别好。中国那边呢，也有个车把他带出来，哎，连行李都帮他取了。我看到说，哎呀，神的安排太好了，给他申请了那一个服务，老年人的服务。哎呀，一路上都被照顾，非常平安顺利。我们需不需要担心惧怕呀？呀，老人家77岁了，自己一个人坐飞机会不会有问题呀？不用担心。昨天晚上我跟白太太家里为我的岳母来祷告，主啊，给他超自然的力量。啊，虽然这一路上好多的时间，10几个小时、20个小时，但是呢，主耶稣给他超自然的力量，让他可以这么大的年纪仍然可以强壮。你知道我们里面有没有惧怕？我们不怕，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为他来祷告，知道神保守他的一切。所以今天神要拿走我们心中任何的惧怕，没有惧怕了。耶稣们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疾病，战胜了贫穷，战胜了缺乏。一切都为他战胜了，死里复活的大能运行在你我的里面。感谢主，我这篇道是讲不完的，但是我越讲越嗨了，就，哎呀，我们停在哪里呢？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吧，我们再看一节圣经。那这个呢是讲到医治的层面，我们真的是不一定。但我还是看一个故事吧，我们看到一个故事，我看了一个大卫的故事啊。啊，那我这节也停一下，这节是我今天也要讲的一个地方。那这里面呢讲到啊，这死里复活的大能力在哪里啊？在你我心中来运行。这里面说什么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你我的里面运行着什么呀？运行着一个大能。什么样的能力啊？死里复活的大能，叫做浩大的能力，在你的新生命的里面，那里面运行着一个极大的一个能力，就在你的里面。这个能力啊，使耶稣基督，大家想象一下，耶稣基督躺在冰冷的坟墓里，那里面充满了死亡的气息，完全的黑暗，完全的冰冷。耶稣的尸体躺在那一个坟墓里，没有生机，没有生气。但是那死里复活大能临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耶稣那死去的身体怎么样？一点点活过来了，他的每一个伤口都得到了愈合，他破碎的心脏得到了复原，气息回到他的里面，他站起来，全然健康的站立了起来，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疾病，胜过了黑暗。但是今天呢，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他从坟墓中走出来了。今天同样的，这死里复活的大能在哪里啊？在哪里？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你里面有同样的大能，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运行在你的里面。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你怎么样啊？我们能不能从死里复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大能来运行？这大能能不能医治我们的疾病？能不能解决我们的缺乏？同样的大能运行在你的里面，你不软弱呀，弟兄姐妹，你软不软弱？你软不软弱？你不软弱，为什么你不软弱？因为你里面有死里复活的大能，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现在在哪里呀？就在你的里面，就住在你的里面。这一个大能要在你的里面释放出来，借着什么？心思意念的改变， 这个重生是灵的重生，你的魂需要被更新。当你的思想被更新之后，这里面这个圣灵，这死里复活的大能运行在哪里？我快速的讲，死里复活的大能运行在你的灵里，但是它没有办法触碰到你的身体，它里面包着一个魂。你看，灵魂体三个层面，体包着魂，魂包着灵，里面的灵被改变了，换心了，然后呢，思想被更新之后，这灵的大能，这死里复活的大能，透过你的魂，透过你正确的相信，进入到哪里？进入到你的身体的里面，让你的身体来得到完全的医治，更新你的思想，像我的太太一样，我想让她更新了她的思想，她的身体就得着了医治。你的里面有着大能的运行，但是你必须要更新你的思想，不断的去更新它，让这大能可以来运行在你全身。我们看一个故事啊，下面我们快速的来讲。这里讲到在撒母耳记里面有一个故事，大卫呢战斗哥利亚的故事，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当时呢有很多的人，以色列有很多的人，甚至当时的扫罗王，扫罗王比别人高一头炸一倍，他也不敢迎战哥利亚。这时候他们就惊慌，极其的害怕。当危难来临的时候，当事情出现的时候，当疾病出现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心中充满了恐惧，充满了惧怕。但是呢，哎，有一个人敢于挺身而出。我们看下面，那这边讲到大卫挺身而出。大卫不过是一个孩子，他代表了预表了谁？耶稣基督。这个大卫啊，他挑战哥利亚，他敢于去面对这一个巨人。你我敢不敢面对巨人？我们可能不敢，对不对？但是这里有一位大卫，他冲出来了，他手里拿着一个什么？拿着一个石子，面对着巨人哥利亚，代表的就是撒旦，代表了仇敌，代表了黑暗的权势，代表让你心生恐惧的那一股力量，看起来那么高大，看起来那么强大，但在大卫的面前他怎么样？被一粒小小的石子，拿起那一粒石头丢过去，打在哪里？打在他的额头。一个石子什么顿间让他的额头打出一个洞来，像子弹一样射入了他的额头，他被彻底打倒在地上，没有了生命，彻底被完全的被打败了。今天撒旦也是一样，他被打败了，被彻底的完全的打败了。没有一个人今天我们可以来心生恐惧，在任何难处的面前的心生恐惧。 No， 仇敌已经被彻底的打败了，完全的打败了，他的头已经被割下来了。耶稣基督替你挺身而出，迎战那一个哥利亚。我们跟着耶稣基督一起来得胜。于是这非利士人大大的失败，以色列人追赶那些非利士人，把他们全都打败了。我让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你不再恐惧的去面对那一个哥利亚，而是你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击败了那一个仇敌。所以当你面对仇敌的时候，面对软弱的时候，面对缺乏的时候，面对疾病的时候，面对婚姻关系的破碎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要不要跟他客气啊？对疾病客客气气的，哎呀你看你这个疼痛，哎呀你看你来了，对不对？哎呀我还不太希望你在我身上，能不能走啊？哎，你能不能别在这儿疼了，我这挺难受的，睡不着觉啊。我们要不要跟他这么客气？要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我们要干什么？拿起个石子，疾病咻丢过去。我今天给你一个画面，你如何来面对疾病，你如何来面对你生命中的挑战，面对任何一个让你惧怕的东西，你怎么办？拿起那一粒石子，代表了神的话语，代表着这死里复活的信息，代表着死里复活的大能。你拿起那一个石子，对准了那一个人，那一个撒旦，那一个魔鬼，那一个仇敌的权势，怎么样？狠狠地把他丢过去，去死吧！丢过去，仇敌应声而倒。这就是我们对待疾病、对待软弱、对待缺乏、对待一切难处这个态度，在死里复活的大能里，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来击败这一个难处，这一个仇敌，彻底的打败。 今天你面临着难处吗？我让你想起这一个画面，耶稣基督已经完全的战胜了撒旦。所以今天我们是怎么样？我们面对的疾病怎么样？我们可以来宣告，你已经被打败了，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来吩咐你离开我的身体，这死里复活的大能正运行在我的里面，医治我的身体的疾病，使我强壮健康，大有能力。这是你我今天要进入的信息。所以当你面对仇敌，面对难处的时候，我让你勇敢的去面对它，知深深知道这死里复活的大能运行在我的里面，仇敌已经被彻底的打败了。